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关键是怎样来修行，让我们的六根五蕴平等而不起用。为什么要个平等二字？平等实际上就是无分别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在座这么多同学，互相调眼一看，就个人能背出个人的名字来。但是如果调眼这样一晃啊，人都在的话，那么我们不存分别，就说不出哪个哪个哪个哪个。要存分别才能说得出，哦，武建平运生过了才是少林唐大姐。为什么？这就是由于我的眼睛关了，看了你的样子。以前射在异地中的种子射到过武建平，我这个学生就是他的样子。那么反转过来，我的心识才开始分别，一下把你认出来，眼接进去，心识开始分别认出来，此时就不是圣者了，就是凡夫了，因为眼根和心识开始在起用了。刚才说是六根平等，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呵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假设我要闻气味，鼻子闻气味，耳朵听声音，身贪着触受，眼耳鼻舌，舌头尝味道，我就不可能又来分别你们。懂了没有啊？他们都平等了以后，那么自然就没有分别的这个刹那的机会，没有刹那的机会，自然就没有妄心的。尤为是意识，是阿赖耶之心王所设，所以他一停动而不用啊，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因此才说对着外境以后啊，五蕴而不起用，不是说要你把外境丢开不用，是对着外境五蕴不起用，色受想行识起不了作用，无分别见，因无着处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，即深入妙智圆明真心。这个时候就称得上深入妙智圆明真心了。般若乃三德之一，众生本来具备自性法身德，即般若德之真智，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，依法行持，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。就是般若啊，它是三德之一，德就是我们的正德啊。众生本来是具备自性的法身德，是自己具备的，即般若德之真智。也就是说，自性法身德就是般若的德了，真正的智众生自己具备的，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，那么必须还得依观照般若去把它挖出来，用这个工具观照彻见，彻底挖出来，依法行持，依世尊所教导的佛法的方法去行持，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，然后就自然得到了实相般若的解脱德了。那么这个解脱德，空空，无无，有有，有空无不二，人们就吓倒了，是不是就成一个痴呆儿呵？不是的，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这个境界啊，就不知道。没有这个境界，一切智慧，一切神通都不可能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地藏王菩萨当年仅仅是一个罗汉，他就以般若智照顿显神通，从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上去取东西。你说有好高，这个用还了得呀？本事多大啊，来去自如，但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般若德上。因此这里就说，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。解脱德要用的啊， 不用，我们学佛来干啥？还比不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妻恩子爱的玩还安一些。所以学佛解脱以后是更加自由，而不是空的来什么都没有了。凡夫境界才是被束缚的，圣人境界是超脱自由化的，随心所欲，任运自在，全是一片乐境。凡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他能马上就办到。这里要给同学们补充的几句啊，因此要得解脱得之用，这个用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行深般若，即以具体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，照见实相般若，以真智照真理，一直取向无上菩提妙道。行深般若是怎样一个办法呢？就是以具体的行动方法深入观照般若。具体行动方法就是要修我们的行。菩萨六度齐修，不可偏废，勤修戒定慧，然后还要修另外的不共之法义。以解脱大手印入修更是最高最快捷的法。照见实相般若，以真智照真理，一直取向无上菩提，就以真实的智慧照真理，一直就取向无上菩提妙道。什么叫无上菩提妙道？释迦牟尼佛证的就是无上菩提妙道，就是最高没有再能凌驾于他之上的菩提法义的妙道。真理如所发电，就等于是我们所发的电一样，这个是打的譬喻了啊，实质存在，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真智呢，就好比是我们的电灯泡一样，现在照到我们的智啊，必须要依理，然后才能生光。独一分存，是如违理操作，则不生光。如果说把电和灯泡两个线剪断，各自分开，专用电不能产生光，专用灯泡也不能产生光，因此要灯泡依于电，智要依于理，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生光。独一分存不能生光，如违理操作则不生光。为什么是违理操作啊？你把它拿在高压线上去，啪一下电灯泡就烧燃了，生什么光呢？违理操作不能生光。还有你接电只接了一个阴电负极，你又不把阳电正极接上，同样不生光。磷线接了，火线不接不生光，烂灯泡拿去也不生光，断了线是一个好灯泡也不生光，开关没有安装好，线路哪里有问题的，接触不良也不生光。所以说这完全是科学，必须相依互得，缺一不可。佛法的理智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必须依行入法，才能产生除障智慧之光明，故理智相依不可分割。理跟智啊，是互相依存的，不能分割的。灯光强照则生大用，即以大智照空五蕴，空而不空，实相现前之理也。这里指的这个般若智照啊，如果说是强烈的智照现前，就能将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照空，空了以后又不见其空，因此实相现前，实相现前而无现前之执，就不能有现前的执着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波罗蜜者，具到彼岸之意，此指到彼岸，即由生死烦恼诸苦之轮回此地，到得解脱生死之彼岸。行深般若，则以真智契真理，智光合一，六根相对六尘之境，如青山对之浮云，不生爱着，六尘不染，诸苦不沾，自无所造业苦，于此自当解脱生死此岸，度入涅槃彼岸。波罗蜜呢， 上面已经做了解释了，大概就是说明到彼岸之意。此指的彼岸，同学们也晓得了，是由生死烦恼的这个人世间，转到解脱轮回的佛国彼岸，渡入那么一种圣境界吧。那么我们行深般若呢，就以真智去弃真理，去契合真理，然后让智慧的光、智光、智与光芒相合无二。这个时候证到了这个境界以后，就是万念俱空而无一念，不落其空，空有不二。在这么一种境界上，就是六根相对六尘的境界。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不生爱着，到过深山就看得到山上那个浮云啊，从我们的面前跑过去绕过来的，在峨眉山都能见到。但是青山从来不生爱着，因为它无情识啊。但我不是要你们无情识，就是要把情识彻底空灭而证般若智。证到这个智以后，自然就不生爱着了。六尘不染，诸苦不沾，此时的一切苦难、一切烦恼、一切业力、一切善因和恶因就不能沾染你们了。自无所造业苦，同时造的业苦也没有了。就是所造业啊，我们做一件事就要造一件业。因此那些伤生害命的人啊，你们千万要听上师的话，不要去干了。伤生害命的事不干，同样就不可能去干杀人放火的事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今天我就明确给你们讲，你们如果连不去伤生害命都做不到，心中哪里还有众生哦。说内心话，佛菩萨要施加一点功力给你。哎，这是一句外行话啊，但事实如此。那么哪个护法圣神要来保护你，你都还要伤生，他保你干啥？他帮你造孽吗？他可以说看到你啊，跑都跑不及，赶快跑开藏起来，因为他很怕他帮了你的忙就连累了他，懂不懂啊？尤其是事业护法，未断烦恼还是凡夫，他要考虑自己的前途利益的。所以伤生的同学，伤生是不行的。有个同学曾经向我提出他要开火锅店，我想不对，一旦这个事情做了就会出严重问题的。所以说啊，绝不能伤生，千记注意，千记注意啊。你伤了生了，不但护法不帮你，同时你们再想一想，你们成了菩萨，你那个功力好大，想伤多少生就有多少生伤，那还得了啊。不是所有跟你有点点仇气的，你又有神通，你又看得到他，你就要去报仇的吗？因此啊，首先杀生要把它戒掉，五戒都特别值得重视注意的啊。如果做好了，自然就得到加持了，得到了加持，一切苦就不染不沾了，就无造业的苦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自然会在佛菩萨的加倍之下，就能解脱，到达彼岸，渡入涅槃。讲到多字，那么多呢是定，前面讲了的，定有八定，总之一句称为如如不动，与有向上也是如如不动，定一个东西不分别也是如如不动，平等观照也叫定。梵语谓之三昧，又云三摩。此指多者呢，乃是观音菩萨从文思修果入三摩地之圆通大定。就是说啊，观音菩萨在修法当中从文来的、思来的、具体去修的、所证到的果当中入尽了三摩地的圆通大定，这是最圆满彻底的一种定境。时即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年月日 一切有为法之成住坏空，随其生类相应而立，短至一刹那，长至多数劫，皆为凡夫分别起时。那么这里的时字呢，就指的是时间，时间就表的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就是说以前的，我们现在坐在这儿，以前的时间和现在，当前我们这个时间以及未来还没有来的时间，乃至于代表着年月日一切有为法的成住坏空。有为法就是世间上凡见得到的、听得到的、意识得到的、起心动念所有一切思意能所做出的具体形象和想象得到的意识境界，这些时都在转变运幻无常之中，但他们都会注入成住坏空，存在而实在所注入，但必然坏，最后空寂，就是无常性的，随其生类相应而立，它要随众生相应而立的。这个时间啊，我们人的时间，比如说现在看到是一天，在众生当中有的就是一年，比如说细菌，有些细菌生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就死了，它又马上产生它的后代，很快很快它就死了。那么我们跟天人比就更糟糕了，才一会儿，他们说两三句话的时间，呀呀一说，我们的一天就过了。所以时间是分类而立的，相对而立，把它说穿了，还是他们的分别心起的。短至一刹那，长至多数劫，皆为凡夫分别起时。那么短呢？一刹那。长呢？多数劫，都是凡夫的分别心产生出来的时间。时间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。刹那不用说了，就是一瞬。那么所谓的一瞬呢，在印度有刹那树，用它的叶子一千片重叠起，一刀砍下去，刹声一拉，那么一片叶子断的时间就叫一刹那。一片叶子断的时间千分之一，就称一刹那，就那么短。长至很多劫，劫前几天讲过了，大劫、小劫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概念，都是凡夫分别起出来的时间。心动住时，心动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一时动的时候就有时间存在。心止无时，一时停的时间，这里指的心是凡夫心时啊。凡夫心时，这里的心不是菩提妙心的心了。心止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，故于平等舍住，则入第一义地，时无有时。于平等舍，万法平等当中而住的话，自然就入第一义地。般若的道理正入法相真空，正入我们真正的如来藏心，就是法身境界。注入法身境界，就注入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嘛。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有时间这个概念了，时也就没有了。今天是为了开悟众生，借假名譬喻，然后立一个时间出来给大家说，这是权力于在座同学们的心理立出来，也是权力于众生的心理而立出来的，权力于你们的境界和你们的水平，然后立出来，你们才容易听懂于且师弟论说，有为法上前后分位，假立十分，不相应行运所设。就于且师弟论这部书啊，说得很清楚了，在有为法上前后分位，有为法有前后分位，同学们在此坐着也叫有为法，你看嘛，前面后头分开的，有先来后至的，实际上没有前后的位置的。假立时分，同时时间也立出来了。我们几点钟讲课要讲完， 假立时分，不相应行运所摄，那么就是五蕴之所摄的行运所摄的境界是不相应的，五蕴皆空，就根本没有这个实的，所以它是不相应行运空境之所摄，故以说实而实无实。说了时间，但实质上在法性真空当中，把它讲简单点，是没有时间的，法性真空没有时间的。为什么口口声声说实啊，法性真空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同学们啊，我就是要你们注入你们的法性真空，观音菩萨就是要你们注入法性真空。当然，我跟观世音菩萨一个观点，诸佛的观点我都是赞成的。我们必须要注入法性真空，言实则违反了摄行运之地。如果说有实的话，就违反摄行运的地了。因为要摄行运的地，就必须把时间排掉。此讲实者，即指观世音菩萨所用功夫已进入定慧平等之时。在这里的实，就是观音菩萨用功夫得到了定慧平等了。这个时候，前两天就说过，定多慧少就要愚痴，那么慧多定少就要狂禅。所以这个时是观音菩萨当时注入定慧平等的时间，就是离体之用啊，达到不二的境界。观听圆明，观与听都是不二的境界。你说是观又是听，你说是听又是观，非观非听。此中境界称为圆明境界，如如自在。在这里就是说没有障碍而起一切用的时候，是指的观世音菩萨啊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即是五音的意思，前面说了很多五蕴了，那么此时才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五蕴，希望同学们把五蕴听了，还要结合前面的道理来融会贯通，印照我此时此刻所讲的道理才能真正懂得。就是说五蕴呢，已经说明是五音，蕴者是积聚之意，这里指的蕴就是积聚，也叫温，就看哪一个地方的口音啊。我们就说它五蕴，它是积聚，因者盖覆之意，此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，即由无法积聚成身，这里指的它是积聚盖覆啊。那么是指的什么积聚盖覆？就是我们同学们那些没有悟道的和一些普通初入门的，以及明白了体性真意法相道理但还不透彻的，同是如此。指众生之一切物质之体和意识分别，即有五蕴无法积聚成身的，就是由色受想行识积聚组合成的一个身体，这样组合起来的。实则乃积聚一切尘劳生死烦恼诸苦业果。实际上积聚的啥？你的身体吗？是积聚的你们的一切尘劳生死烦恼一切苦。在座的同学们好好回忆，是不是一切苦？哪个是幸福啊？快乐的时间也是苦的时候。五蕴不空，故生死不了，因此五蕴空不了，把这个身体空不了，生死就不了。从物质方面讲，是地水火风空。那么实呢？是灵之心实。现在是讲五蕴，五蕴是具体启用觉受被套住的一种锁链，五蕴不空，生死就了不到了。什么叫了？了就是解脱，就不再生，不再死，就叫了。由是当知照见五蕴之本来面目，全属空体，无体可得，方为妙智无着之照。这里指的是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由这个道理， 我们就应该想到要了生死啊，就必须要把五蕴照空，照到五蕴即是空体，那么这个空体当中又没有空体所要得，要得就要动意念，一动意念又落入凡夫盖，落入五蕴相对论境之中。如果是照空五蕴以后，自然就是一种妙智无着之照了。妙智即是般若，就达到般若的照用。譬喻如日光遍照大地黑暗之意，般若的智照就像太阳遍照大地的黑暗，能照之智慧是无分别之智。能照的智慧啊，我们所能产生的般若智照的智慧，它是不应该有分别的。因为有分别就要落入意识，落入意识就马上又是普通凡人了。所照之境界是诸法空相，所照的境界呢，我们能照的智慧用去照所照的境界，是诸法的空相，能所二照一位之体，他们两个是一位之体。如果他们两个你又把它分开，又是分别心，所以它叫一位之体，无有分别，能照是空，所照也是空，故五蕴皆空。能照跟所照都空了，五蕴自然就空。我跟你们说，不管它几蕴，照空一蕴，它都要空下来。般若智照是与世间智慧分析不同的，要好生注意，不要弄成思想考虑去了。般若智照是跟世间的智慧分析问题是不同的啊。世间智具有真假、辨别、长短、虚实之分别，它来辨别真假、色彩、大小、长短、虚实、高矮、胖瘦、丑恶、因人而论，它就要分析这些。哎，心地善不善良？面相还长得善，哪个长得恶些？这家伙是坏人，哎，某人是好人，就是世间智慧分别出来的。般若智照他不来这一套的，他是要把这些丢完丢开的，因此世间智慧自然就产生种种分别，而般若智是无分别之照见，他是没有分别的。这个照见不存在分别照见，由无分别则属实相，没有分别它自然就产生实相，就是实相境，没有分别。因此般若智就要变成实相境。实相境亦是般若智，境智互用。实相非相，故无所得。因为实相它也没有一个相的。实相非相，如果实相有个具体形象，又是你的意识分别出来的，马上又是世间分别。所以实相非相，所以就没有所得的。由是之故，不见而见，就是不见当中的见，了悟法界一切诸法，有为无为，诸法皆空。此时自然就了悟了法界的所有一切诸法。我们讲了多少次了，不再重复了。有为无为，有为法和无为法。何为无为法？无为法就是真空般若实相，诸法皆空，一切法，管他法也好，人我也好，一切都自然进入一种空寂无相的佛境，没有依可见的相而见其相。在此要给同学们提醒，就是说没有依可见的相，是不是就空空茫茫的，多快乐、广大无边的那个样子呢？这样一说就错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样子二字，也没有空空荡荡、广大无边这个概念。有那个概念又是有个相了嘛，广大无边本身就是相，因此它是不见而见，在不见当中的这种见，见而不着，也就不见而见。了悟法界一切诸法，有为无为，诸法皆空，故无一可见之相而见其相，即是照者以达诸法之空。 照呢，目的就是达到诸法的空，见者以证实相之有。小心混淆了啊，同学们，见者呢要得实相的有，刚才说没有，马上又说有了，那么这里的有就属于真空之中的妙有，对万物不成分别之有，是这个有。空有无着之照，是名照见，就是说空于有不执着的这种照呢，就叫照见。空有无分，空有无着，空有圆融而不执，就是叫照见。凡夫妄见五蕴实有，凡夫是色受想行识都认为是实在的。你看同学们现在坐着，觉得脚又冷了，又觉得麻了，腰又坐胀了，这就是受蕴开始产生作用。怎样产生作用呢？你的分别心就去体验它，受蕴接收到就分别心去体验。哎，你说上师不是，他真是坐着恼火吗？有点不舒服，好想站起来伸伸腰了吗？不对，你们仔细体会，我刚才说这句话，你是一阵阵的感受到你哪里不舒服的，不是一直感受到的，对不对吗？因为你们听得话来就忘了，没有对他存分别的时候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根本就不晓得。那么有时候偶尔之间又感受到了呢，你想不得，想就是执着，越想越觉得不舒服，是要动一下哦，这就叫执着，就是五蕴在起用。因此凡夫妄见五蕴而实有，圣者以般若照见五蕴本来面目而属空。圣者是般若照见的，五蕴本来面目属空，是以无上智观照后方知是空的。怎样空的呢？以无上智慧观照以后才晓得是空的。